多的事情要做。哎呀，我2点到3点要做什么？5点到7点要做什么？啊，我丈夫要去开会什么？很多东西哈，你开始想的时候，然后要跟自己讲，让我们成为那个同心合一，达成神在我们这个家里头的呼召，把它完成，把它跑好，因为你的生命就是这么几十年，最后一刻来不及的。所以，撒种、收割、前方、后方，这是属灵的一个状态，属灵的一个原则，一定要注意的。啊，那很多好的例子呢，就是教会这些长老们的太太们，他们很尽心的，他们的压力是很大的，啊，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也很少出头的，很少出头的，没有得到太多的。visibility，啊，荣耀很少放在他们身上，但是他们知道他们的位置，这很重要。你的位置在哪里？我们如果是看到约翰福音第二章哈23节呢，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呢看见所行的神迹呢，就信了他的名。哎呀，你说信主真好，好多人来教会了，好多人来这个。感恩节聚餐的，就信了他的名，因为有得到了很多的，好像 kindness，觉得哎呀这里很温暖。24节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不用找谁见证人怎么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所以你看到耶稣对于撒玛利人他所做的一个工作呢，第一个要看到他内心的状态，他的罪需要被对付以后，才能够有福音的话语能够进到他的心里，才有福音的话能够进到心里。因此，你帮助你的朋友，我讲过了，帮助你任何的人，你听到他很多的怨恨的时候，你第一个要想的就是神的福音、神的恩典怎么改变他，他现在面对的困难在哪里？我要为他这样的没有办法看见，为他祷告，因为一个人能看见，只有神开眼睛，什么话都进不去的。啊，所以你看啊，这些人因为妇人的见证就愿意信的时候呢，40节，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们很渴慕啊，他说主，你住下来。那2天呢，主耶稣呢给他们讲解了这样的一个救恩的灵道，讲解了圣经的话语，因为他们只信摩西五经，讲解了先知所预言的，以赛亚书所预言的，讲了很多他自己的事。这个时候呢，你看他们有一个动作啊，求他。我们有没有求神来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心在读经的时候，神开我们的眼，看到这就是一个话语，这就是粮食，这是我一生所最珍贵的，我要的。他在那里住了2天，因为他还有一个 mission，他最重要的 mission，他要到加利利去。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把福音带到那边。所以你看到哈，在撒玛利亚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比较外邦的一个现象，一个是普世的一个现象。所以主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就预表了救恩临到这个世界。哈，第41节哈，你看到一个现象，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你注意到没有？他们本来是因为人的见证，所以你感恩节的见证，因为人的见证说：“哎呀，主真好，对你们很好，主医治我的病很好。”哎，开始对这个信仰有兴趣了。可是真正呢，有兴趣还是停在那边而已，甚至有神迹都还不够的。啊，我们刚刚看约翰福音二章的时候就讲到这个话，但是他们现在怎么信的？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差别在哪里？他们亲自听见了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听见了神的话，注册了神的话，这个时候这个信仰就开始扎根了。这个时候明白，罪得赦免。神，主耶稣只经过那边2天，你想想看，神的话经过我们身上2天而已吗？神的话经过我们信主，你受洗的日子，你想一想是哪一年？多少年了？只是2天吗？我们领受这么大的恩惠，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多的真理，难道不是为了这个时候我们委身吗？ 撒玛利亚人只有两天。四十三节又再提了，过了那两天，耶稣离开那个地方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你看哈，主在他本地讲的时候没有人要听，这就好像我们在本地里头容易听到很多神的话语，我们听不进去，我们有一些要求，我们心里说啊，多难啊，我们有，你不知道我们有多大的困难啊，你知道吗？这里头的人的心是很可怕的，第一个很可怕，第二个很顽固的，第三个神改造的工作是多困难，创造世界只要说话语一出就可以，救赎人却需要上十字架，而这个十字架呢，不是只有主耶稣上了十字架而已，他说你们要在我的难处，在我的苦难里头有份，而这个苦难是什么意思？这个苦难就是成长，这个苦难就是成长，你需要神的话来激励你成长，不要停在不断的在同一个状态里头，你同一个状态你不累吗？我都累啊，你不累吗？同一个状态不要再反复了，突破。他这里讲先知在本地没有人尊敬，这个本地指的是哪里？指的是犹太地，犹太地没有人要听的，甚至主自己的弟兄，他的兄弟啊，刚开始也都不信他的，反而是那些愿意把心打开了的，他们就听到了，他们就愿意了。你看啊，加利利人呢，他们怎么样欢迎他呢？就接待他，对不对？加利利人呢，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好，我现在问你啊，当我们谈到信仰呢，是一个过程，那么加利利人呢，怎么信仰耶稣的？他们因为看到主来了，他到了加利利，他行了迦拿，他行了一个神迹，他们就信他了，是吧？有没有进一步的hint， 进一步的 clue 在这里说他们是如何进一步的信？有没有？这里没有是吧？摇头的请摇大一点，我都不知道你们几个人摇头了。这里有没有进一步的怎么讲 clue 啊？就 clue 好了。有没有进一步的线索让我们看到他们的信仰是有进一步的扩展？有没有？没有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有没有说有的？有人说有，是什么？他们也是上去过节的时候，他们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过节的那七天，你看到主说信我的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在那里教训人，他们也是因着他的话而信的，而不是在神迹奇事停在那边的。所以你读经的时候要注意到这些细节，一两点抓到那个细节的时候，你说哎呀，我得到圣灵的光照，让我明白这些话，而不是就把它读过去了。我读的时候还特别稍微慢一点，好像给你们一个提醒，说这里头是有的，但是你读不到哈，读不到。你再看哈，耶稣又到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啊。你看到神哈在里头工作哈，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来到加利利，他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所以这里头给我们一个看见哈，这个大臣来到神面前，是因为有怎么样？有急事，对不对？有需要，有没有错？绝对没有错。我们有没有急事？有需要，我们也有的。我们生命里头有很多急事，有需要的啊。看到年长者摔断了腿的，那个身体要复原，若没有神自己恩惠的扶持啊，也很挣扎的，因为没有这个体力去锻炼，都有急事的，都有急事的。看见工作掉了又要找工作，我们社区有一个工作掉了，我不太了解啊，因为他位置本来是很高的，为什么掉了一个工作就好像 糟糕了，不知道怎么办了，还等于说是还哭着说他没工作了，啊，他差不多59岁，快要60了，他的位置是公司的管财务的最高的第二把了，啊，总裁下来第二把了，就说这都是信徒啊，这都是信徒啊，你有需要来到神面前。他跟主讲什么？他知道耶稣从犹太来了，他就有一个盼望，因为他知道耶稣能做什么神迹奇事。他来到神面前，他怎么样？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儿子快要死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形，也是求跟神求医治。啊，第一个是这样。第二个，神若不医治，你还信吗？啊，我看到这个，我们说神若不怎么样，我们能还信吗？等到临到你身上的时候，那个感觉又不太一样哦，感觉又不太一样哦。啊，有看到一本书讲说，很多时候啊，有一个人说他要靠信心过日子，他有4个小孩，他把工作辞掉了。为的是要证明神能够靠着信心来养他，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一个寡妇，年轻的寡妇，她丈夫死了，他们呢跟她讲：“你若是有信心，你的丈夫就不会死了。”第三个例子是有一个人得了病，他是一个传道人，他相信神要医治他。他就不去吃药，也不看医生，他要人家为他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他就死了。OK，他就死了。所以我看到教会有一些奇怪的现象，不太愿意讲，但是还是要讲一下。有些时候呢，不是把你的名字放在祷告的 list 上面啊，就代表你的状态就一直可以受到保守。不是这样的哈，有些人相信这样，你一定要克服这种状态，克服这种状态，不要说，你看那个祷告的例子啊，10个、20个、30个，再过10年就是70个人。你要相信神要医治你，神必定医治你。神若认为这个医治不是他的旨意，在这个状态里头，在这样的情形里头，你接受吗？啊，所以你要克服这些现象。这个人呢，他到加利利来的时候，他求什么？求主耶稣来医治。主耶稣对他的现象，我们讲过，主耶稣对一个人的现象，他都先要诊断什么？属灵的状态。主有没有诊断他属灵的状态？有吗？什么？诊断什么？他哪里的问题？哎，第一个是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神是责怪他吗？啊？是不是？哎，他讲了你们呢，in general 啊，人就是这样，你是这样，你们也是这样，我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所以你看到，若不看神迹奇事，总是不信。人所要的是哈。我这里得医治，我就信你，主啊，你医治我，我就信你，我就更加的追随你了。这是起步啊，虽然是起步啊，但是还是出发点有问题的。主有没有医治他？主怎么样帮助他？你看到没有？主怎么帮助他？他问题还有什么呀？还要看神迹奇事，还神迹奇事。我跟你讲啊，你孩子如果快要死了，你跟求神说有神迹奇事啊，你绝对会求的。没有错的，但问题不在于求神医治你的孩子，问题出在你没有明白神的心意。差别在这里啊，外边你都一定是求的，就好像我们以前求孩子2岁半的时候求他生病，求到第四天第五天，我们说如果你要带他走就带他走，我们学会这个功课就放手了。但是刚开始一定是求的， 但是除非你在求的过程中看见神要给你的心意，你就会明白，那个时候神给的心意就是，他既然是我给你的，我也可以收回。怎么知道的？是因为孩子说，两岁半的孩子说，他不要向神祷告的时候，我明白了，明白我所求的没有往一个更广的角度去看，很难的。但是人要练习，所有的困难你都要练习说，神要告诉我什么。我现在在跟你讲一个问题，他这里，他要神怎么样？怎么医治他？下去医治他。你看到有没有 miss 掉这个？他说，你要医治我的孩子，你一定要下到我的家去医治他，若不这样的话，你医不了他，所以你要下去。啊，49节，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第二次说下去，你记不记得还有一个百夫长的一个故事？百夫长的时候，神怎么说他？说他是大有信心的，这么大的信心也是很少有的，对不对？因为百夫长怎么跟他说？我作为官哈，我说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就去做了，是不是？记不记得这故事？记得哈，神称赞他的信心。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大臣呢位置很高，他自己亲自来，但是神必须医治他的属灵上的一个盲点，而这个盲点如果他能够被医治，他的信心就得到增长。所以你在少年人阶段，你有许多的地方神要医治你，你必须看到这些关键点来的时候，你说神医治我，提携我，提拔我，让我更进一步的认识你啊。因为牧师讲道里头也讲到父老，他说认识起初的啊，认识这位父神两次，好像这位父老他很接近的，很认真的，竭力的要认识神，有一些重点上的不同在里头。那么神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总是不信。第一个跟他讲说，你要的是神迹奇事，但是其实问题更多了。神怎么医治他？神怎么医治他？你看到这里没有？神怎么样来医治这一位焦急的焦虑的父亲？好像不太容易看到啊。50节，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啊，你的儿子活了。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头看到说，末后的亚当成了我们看一下啊，应该是不用看了，成了有赐灵的活人，赐生命活灵的，赐生命圣灵的啊，他是那一位救世主，他是那一位复活的主。神说，你的孩子活了。好，如果你听到你祷告的时候，你感受到神对你说，我的心意要成全，虽然你不知道，你是不是就停在那边愿意接受了？这个都是值得你思考的啊！你要去，保罗要去别的地方传道，圣灵阻止他。去传道哪有不好的事？但是圣灵阻止他。要做神的工作有没有不好的事？大卫想建圣殿有没有不好？心意很好，神有没有阻止他？神阻止他说，不是你要建殿。所以呢，我们自己所有的怎么服侍神，怎么在神面前做他的工作的时候，有自己原来的想法在里头。如果不是常常在神面前寻求他的心意的时候，我们这个想法不会改变的，很难改变的，不容易改变的，也不达成他的喜悦。而圣功没有达成果效的时候，我们跟神讲，神啊，你怎么不祝福？却没有看到其实是我们自己违背神的心意。我们说，神啊，你怎么不祝福我们的事工？神啊，你怎么样？我们跟神哀求，就好像那个约书亚在攻爱城失败的时候哀求的时候，主耶和华的元帅说，你为什么要在这里？你为什么是这样啊？所以你看到哈，很微妙的，圣经里头给我们讲到很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而这个人呢， 他怎么样？你看哈，妙就妙在这里。五十节，那个人怎么样？信耶稣所说的话。所以我跟你讲哈，他不是神迹奇事而已，他需要有真理的根基。你需要有真理的根基，你需要有神的话，你这个人的生命才能够在危机来的时候，在环境来的时候，能够想起来说神要这样带领我，你才有办法体会里头的不同。如果没有神的话做根基，你这些时机都错过的。因为神主耶稣临到这个大臣，给他机会来回应这个恩典。他说，我赐恩典给你，你的孩子活了。你必须说，你必须说我相信，再不然你也要说我信，可是信不足，求主加添。这个差别很大呢。一个要信，不足都可以，却不能不信。你若不信，你在这个阶段，这个恩典临到你也没有用，你不会往前长进的，你还是吃那个灵奶你觉得满意的。他这里讲，那个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这好像是一个属灵的跳跃啊，过了一个阶段。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一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他怎么回应这个？他信了耶稣的话，他还怎么样？他还要不断的去更加明白这样的恩典是怎么 领到的，他还是需要去验证 confirmed。 这也是我们的救恩需要验证，需要确定。而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你有没有圣灵在你里头？你所有的反应不对的时候，有没有圣灵提醒你说这个状态好像不太好？有没有常常有这样的声音跟你提醒？还是你生活里头很少有另外一个声音来提醒你说这样做恐怕是不是最理想的？有没有啊？还是你每天是一样的？你如果里头做一件事情气起来了，感情放上来了，你就要想圣灵是否要我提醒什么，提醒我什么。他就问什么时候好的，他们说了昨天呢，未时热就退了。这个很多时候呢，你看到哈，再进一步的去研读的时候，你就注意到这个人他下去的时间，下去的时候不是很匆忙赶下去了，他好像放在一个位置说神说了我信了我就回去吧。但是他回去的时候，仆人跟他讲儿子活的时候，他一定还要再进一步的去验证什么时候活的啊。然后之后你看53节，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啊。一个人经历到神在他身上所行的经历的时候，他属灵的生命会被要进以外呢，会活泼起来呢，会很兴奋的，很快乐的，因为看见神的荣耀，发现我们这个人被神拯救，不是一个表面的现象，而是一个真的要改变我们这个人的现象，而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你夫妻之间有争执的时候，你要想，他变不变是他，我一定要变，因为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一定在神面前为他祷告，为我自己祷告，为这个家祷告，因为神的荣耀要临到我这个家。你存着这样的心智往前走的时候，绝对绝对神会改变。然后你经过这个过程，你开始看到神改变的时候，你心里非常的开心。我昨天还听到一个见证，父母亲为孩子祷告，祷告了4年啊，孩子的情形呢啊不一样了，变了，他们很开心，非常的快乐啊。四年是一个，很多时候是一种长途的路，一种等候的路，一种跟神讲神啊，这绝对是你自己所喜悦的，我知道，所以求神你改变，求神你让我们的心快乐。这里还讲到什么？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这不但是一个人得救，不但是一个人得救，你看到没有，这个家得救。这个家怎么得救？ 因为这个人验证了，这个人确定了耶稣的话，这个人做了家里的头。你要让你的头快乐，鼓励你的头做头，帮助他做好头。你说我的头还没信主，为他祷告。我的头不像样，为他祷告。你说神是把我赐给了他，当他在神面前喜悦的时候，我的家也受到神自己的喜悦。所以你看到这个人呢，他不但信了，他全家都是信了，全家都信了。主耶稣呢讲说呢，我们看神迹而信的信心呢，是需要被对付的。我们的罪需要被对付的。我们在神面前要谦卑，说神说你就这样吧，像乃曼这样去洗七次澡。乃曼说怎么可能呢？最后还是去了。你首先要去明白，不是你是主，而神是主。第一个，第二个，你所劝人的不是你是主，而神是主，基督是主，能改变的是主。以赛亚劝人，有没有人信？有没有人听？没有，耳朵发沉。耶利米哀歌里头看到耶利米书，耶利米劝人，有没有人听？没有人听。有没有人信？没有人信。我们上礼拜说活水的泉源，因为人不要活水的泉源啊。主耶稣给大臣的话就是回去吧，就一句话而已，他没有跟他多讲。这也是信心的一个考验啊。很多时候神拒绝我们的心愿，是因为有了更美的建造，拒绝我们的祷告。当我们那个祷告啊一直不得到应允的时候，好时候你要开始停下来想，为什么不得应允。当我们说青年事工想要起来的时候一直起不来，好，为什么没有，要等候多久，我们有没有造神的心继续往前走，有没有为这个教会祷告，为这个牧长祷告。他们要承担这些责任的，就像那个你的家，你这个头要承担责任的时候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要亲自体会了神给我们开的这个敬拜的路。我们要先对付我们的罪，对付我们的罪。这个医治呢，不但是这个儿子得医治，父亲的信息也得医治啊。他本来要局限主做工的方法啊，局限主要下去的这种方法，他也得到医治。他终于明白神可以按着他所有的来加添，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而这种起初的信心是我们做小子们的时候的起初的信心啊。你看到约书亚说我和我家必定侍奉神，他看到的是一个他必须把他带出来的。他带的时候呢，也把以色列人带到一个地步呢，他说你们自己做决定吧，要在侍奉那边大河的神，还是要侍奉耶和华。所以我们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说我能够改变你，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为他祷告的时候，这个你为他带球的时候，就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亚伯拉罕也是把他的这个家带到神面前，约伯也是这样子。你看到都有一个状态哈，一个人的起初的动机到内心深处的需求，需要神自己来更新。你记不记得彼得哈，他去外邦的时候，他不是有食物下来吗？那个不洁的食物下来吗？他说这个不行的，是不是还再下来一次？三次下来一次，他最后呢怎么样才懂啊，才懂啊。神给你看你不懂，神再给你看你不懂，但是他回应，他说不行不行，绝对不行。起码你要回应啊，你不回应就没有第二次啊。你要回应说神不能这样，这怎么能够呢，这个事工怎么能啊？你要回应神说这就是我的心意。扫罗就是那个保罗怎么样，他眼睛看不见了几天，好像是三天哈，眼睛看不见，那三天看不见他能做什么，他就是想，因为他对圣经非常的熟，他就在回应， 回应。一个人要回应状态，他的心改变的时候，那个是一个 dramatic 全然的改变，一转转回另外180度，他说我跟随神了。你要寻求这样的决心，我们都要寻求这样的决心。我们爱神的心不那么强烈，是因为我们不寻求。等到你看见这样的时候，状态来的时候，我非要这样走不可。不要等到要走的那一天，说我非要这样。Too late, time is up. 你要往前走。五旬节的时候呢，彼得说：“请听我的话，上帝借着那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我们今天已经是领受神迹奇事的人，因为我们的生命变成一个新造的人，这本身就是一个不能够数尽的一个恩典跟一个奇迹。所以啊，求神保守我们行完这个路程，行完我们的路程，而听神的话。因为神也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们要首先信基督，也要看到他在这个圣经里头所行出来的这些事情，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神的工作很多的时候都不是在你要的那个时候，都是在一个不迟延的时候。这个人什么时候才知道他儿子活了？是在他回到家的时候啊。他虽然信了，但里头总是里头还会挂着。我们也相信是这样，我们的很多信心的过程是这样的，没有一下子就跳跃的，是要回应回应回应。神按着我们每个人的回应，他知道我们的本体很软弱的，所以他会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带。必要你回应的时候，很强烈的断定的这样回应，定义这样回应的时候，有那个时候，也有一步一步的时候，你就要看，就要想。很多时候神给我们今天的回应，给我们今天的这些应允呢，就是为了预备我们后面的。所以这里讲，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再一次的 remind 我们，提醒我们，神行了神迹，水变成酒，从一个改变了大自然里头，水跟酒的只是两件事情的，改变了人的心，从一个生病的人成为一个得救的人，成了一个活的人，成了一个肉体的医治跟心灵的医治，这里头都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看到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工作，是改变人的工作。因此你不能满足于你现在的状态，你绝对不能满足于礼拜天来敬拜，一到六没有想到神，你不能过这样的日子。因为圣灵来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就是要明白他的话，而这个话成为你的食物，这个话成为你往前走的动力。你看到你的家在退后了，你看到你的先生在退后了，你看到你的太太在退后了，你看到你的孩子在退后了，你要回到神面前。就像我昨天听到例子一样，祷告了四年的例子，你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智。神就按着我们的心智，他以他最高的智慧在合适的时间满足了我们，也在我们生命最后要结束的时候满足了我们，说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这是我们渴慕的。我们不是信一个不能改变我们的信仰，而是信一个一定要改变我们的信仰，必须。因为没有这个必须，就证明你并没有真信，你要的就是那个神迹。主，我们感谢你，再一次的谢谢你的话语来滋养我们，让你的真理来使我们看到我们是如何的退后跟如何的小心，求你加添。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洁净我们，我们真是觉得自己非常的惭愧，孩子在你面前也觉得非常的惭愧，但是在你有丰富的恩典，你觉得圣餐所领受的饼杯再次激励我们，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我们要委身，我们要决定离开那残累我们的，乃是要结成那丰收的果子，好将荣耀归给你。祝福我们的食物， 谢谢你看顾我们在今年岁首到岁末，愿主给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头，我们显出那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所改造的这种恩典和见证。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的名求，好吧。Thank you.